流亡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严佳琪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1988年2月4号他第一次见到美国最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那一日。严佳琪说，30年来这个名字一直记挂在心上，他很挂住他。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严佳琪受邀出席在华盛顿举办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葛培里牧师和时任总统里根都在会上发言。早餐会后，严佳琪和几名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和葛培里有了一次私下会晤。当时葛培里牧师对他们说，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同时亦要有内在的道德生活，信仰神实际上是给自己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此外，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爱护，不要参与无意义的纠纷。那次谈话至今仍然带给严佳琪心灵上的震撼。严佳琪说，他是搞政治科学，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听得最多的就是政治。和葛培里接触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话里面没有多少的政治。他的话在他当时看来就是提倡一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那次谈话之后，严佳琪开始走近基督教，虽然他说自己至今还不是一名基督徒。他说他原来对基督教有些看法，他是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迷信。即使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对宗教还是有一种偏见。自从和葛培里见过之后，他就慢慢开始改变他的看法。后来葛培里牧师还送给他一本很厚的照片集，里面是在他世界各国大型体育场向几万人报道的照片。严佳琪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心想怎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报道活动呢？严佳琪回忆说，葛培里牧师当时很想去中国访问，因为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希望能够在中国举办大规模的报道会向几万人演讲。他说那次见面几个月之后，葛培里和他太太真的去了中国，但是只是举行两次小规模的演讲，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室，一次在北京崇文门教堂。严佳琪说，那个教堂很小，和他在全世界的演讲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不过能够给他演讲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已经很不容易，规模很小亦没有很大影响力，在他的印象里面，葛培里再没有到过中国。1988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严佳琪说，六四之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走向不讲道德，将追求最高权力放在很高的地位，而没有将爱放在前面，人与人之间充满利害关系。他说中国缺少的就是葛培里这样的人，即使基督教在中国还有一些活动，但是家庭教会受到打压。上世纪九十年代逃离中国的前家庭教会牧师傅希秋说，在中国的时候他亦通过录像听过葛培里牧师的报道。他说他应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基督徒报道家，他的影响力在二十世纪新教基督徒里面是无可比拟的。流亡美国之后，傅希秋创办了对话援助协会，支持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成立和运作，亦协助不少异议人士逃离中国。傅希秋说，葛培里牧师一家与中国渊源好深，他的外父钟爱华早在1916年就是美南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在中国苏北仁爱医院做手术医生兼行政院长，无私地为中国人民奉献，服务了25年，直到1941年离开中国。他的太太钟老德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17年，但是葛培里对1949年以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并不了解。傅希秋说，在中国的时候，葛培里和李鹏见面，中国官方三字领导人给他灌输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几咁伟大、几咁开放。那阵时中国政府已经将葛培里看造成第一统战工具，千方百计的想利用他的影响。纽约时报1988年4月16号的一篇报道记录到，葛培里这位南方浸信会成员拒绝具体谈论和李鹏的会面，将这些问题推给中方。当被问及他对就任的李鹏印象如何时，这位福音派牧师说，李鹏的温和还有他的好奇心令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显然非常懂宗教。这篇报道还说，在采访中被问到因信仰被监禁的中国基督徒时，葛培里拒绝批评政府政策，他说情况已经能够比十年前好得多了，他认为积极的东西多过消极的，他认为宗教自由会增长。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严嘉琪话：，即使今日中国家庭教会嘅生存空间越嚟越细，对唔同政见者、藏人、维吾尔人嘅打压亦越嚟越严重，似乎陷入一种无解嘅局面。但系唔应该因此苛责葛培里牧师。佢话佢认为宗教系超越政治，葛培里仲有达赖喇嘛，佢哋有佢哋嘅方式嚟传播佢哋嘅精神。呢种传播可以使宗教喺中国能够得到更加宽容嘅发展。他说达赖喇嘛回到中国的那一日就是中国新时代的开始。2月21号星期三，有着美国国民牧师总统的心灵顾问之称的葛培里牧师在他北卡罗来纳的家中去世，走完了他99年的传奇人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